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感人的一幕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6日。我是1999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时是由于身体不好走入修炼的，得法不到一周，练功动作还没学会，一身尘科全部消失，感到浑身轻松，走路骑自行车像有人推一样，看世界都是美好的，心情别提多愉悦了。下面我就将在讲真相救众生路上截取的几个感人的故事讲出来和大家分享。
一，
大爷说，
你真是大慈大悲呀。
有一年中秋节的下午，我去街里讲真相，街上的人很少，就寻思着回家吧。后来就想再往那边看看能不能碰到有缘人，就看到了一个大爷慢悠悠地走着。我说，大爷溜达呢，今年多大岁数呀？他说80多岁了。我和他说，有个事儿想告诉您。他说，啥事儿啊？我就把法轮大法是被迫害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三退保平安的事儿讲给他。他很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我就和他说，大爷，我这还有天赐鸿福等真相书，你要不要？他双手接过去说，我回去一定好好看看，你真是大慈大悲呀。我和大爷说，大爷祝你平安。他说，你走吧，一路平安。当时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寻思着多亏没有回家，不然就错过了这个有缘人呐。
二，老阿姨说，你们都是好人呐，如果人都像你们一样就好了。
一天早上我在路上碰到了一个阿姨，然后就和阿姨搭话，问她多大岁数了。她说80多岁了。我说，看大姨挺善良，告诉您一个好事儿。他说，啥事儿？我说，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帮他退了。我说，那就行了。然后他又说，你们都是好人呐，如果人都像你们一样，那就好了。他说了好几遍。我看他这么认同大法，就问他，大姨，您看过我师父写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吗？他说，没有。我就问他，你想看吗？他说，我看看。我就送了他一份真相资料，并说，您看完后传给亲朋好友看。他说，一定的。很高兴地和我挥手告别。
三，不能卖你贵了，你忘了你帮我那啥。
一次我在市场买菜，一个大姐和我说，买一颗白菜吧，买1块钱一斤，你买就8毛，不能卖你贵了。 你忘了你帮我那啥？他的意思是帮他三退。我顺便又和他说，那可都是真的。他说，那可不，买卖都好了。一次在菜市场的东侧，我看到一位大爷在卖小葱，就上前买了一把，并且给大爷讲真相，劝三退。大爷很痛快地退了队，便和我说，法轮功是天上的吧？我说，对呀，大爷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身体好，保平安。大爷告诉我，他家是某农村的，在家没事儿，是他家的孩子给他送着来看着小葱的。我就想，大爷就是来听真相，来得救的。我也很感慨，世人都不简单呐，还知道法轮功是天上的，师父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呐。
四，大爷说，共产党最坏了。
一次，我路过公交车站点，看见一个大爷在等车，就走过去和大爷搭话。大爷和我说，这车等这么长时间还不来。我就问他，您去哪儿呀？他说，回家。我就和他讲真相，让他三退。大爷和我说，共产党最坏了，工资都不开了。我说，对呀，他最坏了，咱们退出，不和他奋斗终生。我又讲了一些真相，大爷同意退出了。我说，我这里有一份资料，送给你回去看看。他说，不要了。我说，我这都是用黑色的袋子装的，你拿着没事儿，看不到是什么。他就接过去了，夹在腋下，继续等车。临别时，我嘱咐他，看完后传给亲朋好友看，他答应了。还有一次，我给一位大哥讲真相，做了三退。大哥问我，你有那个书吗？我就拿出了九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天赐鸿福等资料给他看，问他是不是这个？他回答说，对对。然后头也不回地捧着一摞资料就回家了。
五，大爷说，给他咋不给我呢？
一次在路上碰到了一位大姐，给他讲真相，他说他退过了，送了他一份资料，他很开心地接受了。他和我说，我最爱看这书了。我在街上还碰到了一位女士，从一个胡同里出来倒垃圾，我就给他讲真相，他退出了邪党组织。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单张，指的是真相资料。我送了他一套资料，他开心地拿着回去了。就在这时，路边坐着一位大爷看到了这一幕，他对我说，你给他咋不给我呢？我说，对不起啊，大爷，没有了。然后我就走了。走了一段路下来，翻翻车座底下，又发现了一套资料，我就赶紧地返回去给大爷送过去了。大爷还在那儿坐着呢，他开心地接过资料之后就回家了。有一次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个大叔，我过去给他讲真相，他说什么都没入过。我说那就不用退了。然后讲了真相之后，我就准备离开，忽然他就问我，你有那个符吗？我说什么符？他说就是那个小牌。我说是护身符吗？他说对对。我说有啊，就给了他一个。接着他又问我，你有书吗？我最爱看你们的书了， 以前有人给过我。我说，有啊。然后就把资料送给了他一套，放在他包里了。
六，司机说，下车吧，不用给钱了。
还有一次，我去宾馆办事儿，打了一辆出租车，我给司机讲了真相。到了地方一看，结果不是那个宾馆。我下了车，又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我又给司机讲真相。司机明白了，退出了邪党组织。当时他高兴的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到了地方就笑着看着我说，下车吧。我说，还没给钱呢。他说，不用给钱了。我说，那可不行，给了钱之后我就下车了。过后我想，众生得救之后的感激之情真是没法用语言来表达呀。这些年在讲真相中，我还遇到过很多很多感人之事，感人的众生，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道来。从这么多众生的表现来看，众生真的在盼望得救，众生真的在觉醒，邪党灭亡的日子也不会远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处理蛇精的故事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8日。正法进程已经接近尾声，向法正人间过渡，众多的大法弟子要随师进入法正人间阶段，可是发现还有很多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状态而无法突破，长期处于被迫害的状态也破除不了，更有甚者觉得自己的执着心总是也去不掉，处于一种修炼停滞的状态。在交流中意识到这些同修长期处于个人修炼的状态，对正法修炼不了解，不知道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才导致如此状况。近期在转法轮中读到蛇精的故事时，让我对正法修炼中处理干扰的思路有了一些认识，与同修分享。第一阶段，蛇精弄来不好的东西往师父的传法场里扔，师父就清理了，继续传法。这很像我们修炼初期练功时就会有各种干扰，有各种思想业力，我们否定它，排斥它，师父就会帮助我们清理掉，保证我们能够继续修炼。这在个人修炼阶段经常出现。第二阶段，蛇精不断捣乱，师父看不过去，把他下半身化掉。其实师父完全可以把他整个化掉，但本着慈悲还是给他活命的机会，给他忏悔的机会，这也是在个人修炼中应该修的慈悲。对于邪恶生命，不同的修炼者有不同的解决方式。释迦牟尼佛在遇到魔王捣乱时，将其与魔子魔孙全部吓退；密勒日巴遇到魔女非人挑战时，也将其降服为护法。其实蛇精只要真心悔过，师父也是给机会的，师父在对待旧势力的生命也是给过机会的。第三阶段，蛇精将贵州辅导站站长找去，向其忏悔认错，保证以后不再破坏师父传法。他已经认识到师父是来渡人的，他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种传话，师父能够给他恢复身体完整，但并非真心忏悔。不只是蛇精，全宇宙的生命都知道师父是来渡人的，可惜很多地球人还没意识到。在宇宙到了成住坏灭的灭的时期，大法弟子的特殊之处在于，师父正法的过程也是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修炼的过程。大法弟子既要修炼好自己，也要配合师父的正法要求，还要达到新宇宙成时期的标准。第四阶段，
当蛇精没有达到目的时，就纠集同门继续捣乱干坏事，就被销毁了。干扰正法就是在毁灭宇宙众生，这样的罪过是不可宽恕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说，如果邪恶已经到了无可救无可要的地步，那就可以采取不同层次的各种方式制止铲除。这也是正法中的原则，对于干扰救度众生、干扰正法、无可救无可要的生命，大法弟子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神通予以制止或销毁。所以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之一发正念就十分重要，这是在清除败坏宇宙的各种生命与因素。通过蛇精的事例，我体悟到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不同。在正法修炼中，需要转变很多观念和固有的人的认识。在过去的修炼中，是没有正法修炼这一说的，这也让很多人产生一些误解。在与同修交流时，谈到在遇到邪恶的干扰迫害时，就可以发正念将其铲除，同修就问，那就不需要提高心性了？在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个人的心性提高与邪恶的干扰迫害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有这种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可以提高，没有这种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也可以提高。这是两条路的表现，师父安排的路和旧势力安排的路。邪恶的干扰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师父不承认，但是他们非要这样干，师父不得已才将计就计。而师父安排的路是不需要这样的干扰迫害的，大法弟子主动提高，或者在其他矛盾形式中提高，不需要被这样残酷的迫害，甚至过早离世。在个人修炼中不存在忍无可忍，在正法修炼中，如果只考虑个人修炼，就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无法成为新宇宙的大觉。发正念是在清除执意破坏正法的邪恶生命，干扰不断，长期陷入执着的焦灼状态时，就是邪恶生命没完没了的干扰，那么就可以正念铲除，这与我们同时查找执着心，提高心性没有矛盾。如果直到今天还把自己的修炼混同于常人的修炼，就是糊涂了，是人为的自己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其实也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在看神韵节目时，每一年的开幕都有一个神圣的创世主的声音，谁愿随我下世正法，谁愿随我下世救度众生。也就是说，大法弟子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救度众生，不是以修炼成就自己为下世目的的。如果我们把自己摆低，无视自己的救人使命，岂不是辜负了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吗？也辜负了师父对我们的无限付出。以上只是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你延迟退休了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磐石。近来大陆很多人见面第一句话问候语是，你延退了吗？延多久？延迟退休顾名思义，女性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至55周岁、58周岁，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60周岁延迟至63周岁。对于国家而言，缺乏创新精神和工作热情的50-60岁的人占据着工作岗位， 而每年10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只有20%至30%。这一数据是可怕的，更可悲的是，这样的社会结构，国家如何发展，民族如何进步？延迟退休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影响不大，因为体制内管理不那么严格，尤其年纪大的人，总好白白老资格，晚来早走，甚至多少天不来上班，单位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还享受着较高的薪资待遇，单位给缴纳养老、医疗等保险。而对于年纪稍大一点的工人、灵活就业人员、打工人来说，不亚于雪上加霜。现今国内，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招聘，都会有年龄限制，一般35岁以下。50-60岁的人即便有工作岗位或给私营企业打工，老板哪里会让你偷懒？尤其人上了一定年纪之后，体力和精力会明显下降，即便是有工作也会非常辛苦。假如不去就业，每年数额不小的养老保险用什么缴纳？日常生活开销怎么解决？不小心生病了，打针吃药的费用从哪里来？老百姓生活的这么辛苦，为什么非要延迟退休呢？延迟退休，此为中共的缓兵之计。2019年，社科院曾预测，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可能在2035年耗尽。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养老保险账户余额不足的呢？钱都去哪儿了？个人观点，国家人口老龄化和从上到下的贪污腐败是根本原因。那么，人口老龄化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于中共的错误政策决定的。1981年3月6日，中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为强制少生孩子。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从此以后数十年间，中国大地约有4万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中共杀死。宁可血流成河，不准生下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这些残忍的口号标语在当时的中国随处可见。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耸人听闻，但这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当时的残忍与恐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国家统计局从1982年至2020年共5次人口普查，发现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然后又开始亡羊补牢。2015年12月放开二胎政策，2021年8月20日放开三胎政策，但是并没有什么用。2024年全国人口增长率-0.1%。百年前的欧洲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采取自由贸易来平衡市场的资源配置。可是中共为了达到他独裁的目的，不仅计划经济，还计划生育，天赋人权在中共眼里一文不值。计划生育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年轻人少了，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就少了，可是领取退休金的人在逐年增加。再说说钱都哪儿去了，现举几例可见一斑。谷俊山，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贪污金额460亿人民币。周永康，原政法委书记，贪污金额510亿人民币。王大伟，原辽宁省副省长，贪污金额160亿人民币。山西蒲县疾控中心一职工，1岁工作，22岁退休，一边领取养老金69元，一边在新单位领取工资。中共国家审计署2025年6月30号披露，养老保险基金方面发现各类问题金额601.61亿元，414.08亿元被挤占挪用或骗取套取。13省将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挪用于三保支出、偿还政府债务等，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中共的邪恶就在于，即便他从来不为民，只为己，干什么都围绕着自己的权利、金钱和面子。对国家、社会、老百姓做了再多的蠢事、坏事，他从来都不会承认错误。当一种社会现象出现了， 不是积极地查找根源并寻求解决方案，而是罔顾底层百姓的生计，制定一刀切的强制政策，让老百姓为他的错误决策买单。共产党是个无恶不作的魔鬼，老百姓只有愿意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不再被谎言愚弄，才能活得清楚明白，同时将得到神佛的护佑，才能福虽未至，祸已远离。
请听时事评论，从动物庄园看吃货，谈红色木麻和红色渗透。作者文以明。80年前，1945年8月17日，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的小说《动物庄园》正式发表。这部小说以动物寓言的形式，讽刺共产主义政权以谎言、恐怖维持集权统治。80年过去了，让我们借《动物庄园》的一角，看看80年来共产主义在人世间的善变。第一部分，动物庄园。在动物庄园里，动物不仅将人类庄园主赶了出去，还喊出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口号。刚开始，动物们共同劳动，分享劳动果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动物拥有越来越多的特权，并用其控制的宣传机器不断向动物们灌输谎言，歪曲事实，将自己塑造成伟大的领袖，最后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改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少数动物以恐怖高压统治庄园，任何对少数动物的质疑都会遭到严厉惩罚，甚至被处决。动物庄园平等自由的理想彻底破灭。自《动物庄园》出版以后，长期以来在前苏联、中国、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均为禁书，不允许大众自由阅读，因为这本书道出了共产主义国家的残酷真相。第二部分，共产党的苏联。在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建立以后，从开始的所有人民一律平等，转变为阶级斗争，地主、资本家、商人成为斗争对象，再后来演变为按照计划定额杀人，纯粹为了制造恐怖。在坦波夫地区，斯大林就下达了10万人的处决指标，有没有犯罪都已不重要，他们随意抓人以完成处决的计划数量。苏共领导特洛斯基说，我们没有时间了，没有机会去辨认真正的激进的敌人，我们应该踏上毁灭之路，主动消灭。数百万的儿童失去了父母，流浪在街头，挨家挨户沿街乞讨。那些到苏联考察的外国政客见到大街上的流浪乞儿，感到很吃惊。为了铲除这一尴尬不光彩的乞讨现象，斯大林在1930年5月签署35号条令，关于处理街头乞儿。这些儿童在年满12岁时必须给予枪决，斯大林命人立即执行。死亡儿童被填埋在万人坑，遍布苏联境内，基辅的维基夫纳、列宁格勒、维尼察、哈尔科夫、布托沃等。第三部分，共产党的始祖马克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乔治·沃森研究种族灭绝论，查遍了近代欧洲各国思想界，他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没有人提到这一主张。除了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种族灭绝言论之外，史学家什么都没有查到。于是，剑桥史学家判断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是首先公开宣传种族灭绝论的始作俑者，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反人类、反道德、反传统的。道德与传统是人类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 是维护人类社会的根基与规约。然而，共产党抛弃了这一切，以谎言、暴力维持集权统治。第四部分，中共的动物庄园甚于苏共。1989年，苏东巨变，共产党苏联轰然倒塌。西方认为共产党阵营已彻底腐败，远东的中国羸弱不堪，不足为患。在2001年，西方更加以和平演变为名，向中国敞开大门，让中国融入世界，以为这样做了，世界就将改变统治中国的赤色中共。从2001年到如今，20余年过去，西方终于明白一点，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共也不等于苏共，对赤色中共敞开大门，只能意味着西方被赤化、被腐化。西方政客们虽然在个人层面享受到了巨额红利，而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弱化自己国家的经济，分裂自己的国家，放弃自己国家赖以立国的道德原则，沉于贪腐，无止境追求利益，不惜背弃道德，背弃神，这是与中共共舞的必然结果。动物庄园揭示了共产集权以谎言、暴力制造恐怖与屠杀。然而，到了现在，中共不仅有谎言、暴力，还有超越前苏联的诡计，超越一切道德底线的破坏，妄图统治地球的超级野心。1999年，中共发表《超限战》，第一次对超限战进行总结和定义。书中对超限的定义让人细思极恐。所谓超限，是指超越所有被称之为或是可以理解为界限的东西，不论它属物质的、精神的或是技术的，也不论它被叫做限、限定、限制、边界、规则、定律、极限，甚至是禁忌。换言之，中共提出的超限战要突破正常秩序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力图不择手段摧毁对手。苏联虽然是共产主义第一个阵营，但却并不是超限战的发起者。苏联和美国的对抗在大部分时间里依然遵循人类战争和对抗的惯例。以美苏在冷战期间的秘密谍战为例，即使是在冷战时期最紧张的时刻，双方也普遍遵循交换间谍这一不成文惯例，而中共则绝不遵从这种默契。1985年震动美国情报界的金吾代案，金供认自己是中共潜伏在 CIA 美国中情局的高级间谍，但中共矢口否认与金吾代有关，没有交换，也不承认任何间谍行为，这意味着中共在进行间谍渗透方面不会遵循任何底线和规则，更不会与对方进行任何妥协和对话。无惯例、无妥协、无底线，这就是中共超限战思维和手段的体现，超越了人类的常识和想象力。中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在全领域大规模、无底线使用超限战的邪恶组织。第五部分，共产魔爪知多少？归纳中共发起的超限战，可以看出从经济、知识、军事、农业等诸多方面都在伸出共产魔爪。一、近年来，联邦调查局发现美国经济每年就因中国间谍活动而损失2000亿至6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大多数案件涉及经济间谍活动，近年来增加了 1300%。 中国国有商业机构有关联的个人从美国农场挖出转基因种子，从而可以避免花费数十亿美元开展多年的研发。二，在全球化浪潮中，大量美国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中国。华府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共通过低价倾销使大量美国公司倒闭。在2001年至2018年间，美国关闭了近9万家制造工厂，同期损失了370万个工作岗位。目前，中国生产了全球 53% 以上的商用船舶和 85% 的海运集装箱。仅在2024年，中共一家国有造船企业建造的商船吨位就超过了美国造船业自二战结束以来80年建造的船舶吨位总和。 三，2025年6月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出席美国智库《美国指南针》年度活动发表演讲时指出，共产中国在过去25或30年里所做的就是垄断市场，这是对纯粹的自由企业观点的一个真正挑战。卢比奥表示，美国无法与一个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国家竞争。在取得垄断地位之后，中共就可以向世界收取任何他们想要的价格。四，中共是一只赤色木马。20多年的全球化不再是一场单纯自由贸易理论的实践过程，而演变为中共邪恶政权利用全球化漏洞对美国发动的一场经济超限战。五，在超限战思维下，中共的经济体制从来都不是为正常生活和贸易而建立的正常经济体系，而是一种战时体制。中共可以无限制使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政府财政资源来生产和倾销廉价产品。经济超限战的主战武器已摧毁美国制造业，这三种无限制资源消耗模式是西方国家此前无法想象的。环境代价，2025年2月12日，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发表文章《中国环境危机》，文中引述相关报告认为，据多方估计，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约占中国国民总收入的 3%至10%。 低工资成本，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工人薪资在传统工业化国家中最低，仅仅高于新型工业化国家如越南、印度等国。出口补贴，中共对能实现其超限战战略目标的出口产品给予大量补贴。202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发现，2009年至2022年期间，补贴占了中国所有贸易扭曲政策的 95%。 6. 科技产品设后门，攻击基础设施。5月14日，路透社称，美国能源官员在部分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中发现隐蔽通信设备，允许远程操控关闭。华为通信设备此前已经因为设置可能被用于监控或远程攻击的后门而遭美国制裁。2019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美国地方运营商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华为和中兴的通信设备。2023年3月5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美国各地港口，包括几个军用港口，运行的中国制造巨型起重机装有可以远程通讯的蜂窝调制解调器，它们是为远程操作而设计的。7. 生物超限战，制造粮食和公共卫生危机。2020年，至少30多个州的居民报告他们收到了来历不明的种子，这些送到美国居民家门口的很多包裹上印着中国邮政的标签。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初步分析显示，这些种子对美国农业和自然资源构成重大风险，因为它们可能携带种子传播的病毒或其他疾病。第六部分，赤色木马的包装，合作、投资、友谊。2025年6月，美国司法部接连宣布破获两起中国公民涉嫌向美国走私生物病原体的案例，均涉及密歇根大学实验室，引发了对中共生物超限战意图的高度警惕。这是一场隐形的、无处不在的超限战，赤色木马已经全面、广泛地潜入西方。今天的美国正面临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它不像苏联那样以对抗姿态现身，而是以合作、投资、友谊的包装缓慢进行。它不像恐怖组织那样制造爆炸，却在不动声色中剥夺美国赖以生存的根基。结语，奥威尔《动物庄园》中的故事尚在人类的认知、想象力范围之内，但是中共超限战却是集所有邪恶于一身的魔鬼行动。唯有中共灭亡了，或者美国人民普遍认清中共的本质，了解了关于超限战的事实真相，在神的俯视中重建各个领域的安全边界，美国才能去掉中共对美国人思想、社会、政治的赤化，守住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国家安全，也才能保卫住美国这个地球上自由世界的大本营。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也说二十四节气》，作者明月。务农者和园艺爱好者都知道，除了土壤、养分、阳光和水等因素之外，要让植物生长健康、收获丰厚，尊重节气极为重要。中国古代通过观察季节变化和太阳周年运动，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作为一套时间划分系统。这套系统可谓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也可能有更神奇的背景。现代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初具雏形，至西汉太初历时正式确立。太初历这部历法是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完成的。古人对大自然的重视、了解与生存能力由此可略见一斑。一年中的这24个节气，每个节气之间间隔约15天，它们反映了季节变换、气候变化和物候特征，对农业生产、健康保健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那么节气与太阳运行是什么关系呢？节气是以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为依据，每15天为一个节气。例如春分时太阳黄经为0度，夏至为90度，秋分为180度，冬至为270度。节气可大致分为4类。季节转换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气温变化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降水节令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物候与农事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比如立春，它是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象征着冬季的结束、春天的开始，也是一年农事的起点。从立春起，正式进入春季，气温逐渐回升，白昼变长。人们按照这24个节气，春耕、夏运、秋收和冬藏，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同时还得靠老天爷赏饭吃。为了便于记忆这24个节气的名称和顺序，古人编制了一首朴素实用的24节气歌，朗朗上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念一，下半年是八念三。歌谣中的上半年来六念一，指上半年大致为春夏季节，每个月的两个节气大多出现在阳历六日和21日左右，下半年是八念三，指下半年大致为秋冬季节，每个月的两个节气大多出现在八日和23日左右。虽然每年节气的具体日期 会因闰年或地球公转的微小差异而略有浮动，但基本都在这些日期附近，最多相差一两天。2006年24节气系统被列入了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指人们世代相传的、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不过真要推敲的话，我看这个名词其实很值得更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24节气虽然不以实物形态存在，比如家具、房屋、菜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但却非常物质，因为它是我们赖以吃饭的自然规律。试想，如果11月种水稻，12月种麦子，那能有丰收吗？民以食为天，人活着得吃饭，吃饭是活命的大事，如同日历一样。如果有人说日历上的一年12个月和法定假日是非物质的，听起来是否会感觉很拽？换个角度说，电波、磁场、DNA 也都是肉眼看不见的物质，但它们是物质，所以看不见不等于非物质。人类可以通过工具观察肉眼看不见的一些物质，并与它们互动。人也可以通过农具、农业机械与24节气互动。第二，遗产一词在这里可能是一种比喻，寓意为从祖先那里的承袭，而不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可24节气不是人类祖先发明创造的，而是天地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们只是观察到并记录下来，以便顺应天时而生活。也就是说，节气代表的是天时自然的运动状态，是神传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地球太阳系运动的规律是大自然给所有人类的，而不是只给哪一代人类的，所以和遗产不搭界。所以，也许用神传文化、传统文化这个名词来收藏和沿袭人类对于24节气这个自然规律的认知，可能更贴切。毕竟，自古以来，中土文化从来不是线性的、机械、只谈表象的，而是极具神性，是看本质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